that.
我所信的这位神真是美好，他又慈爱又怜悯又有恩典，感谢赞美他。妈，按照我们的进度，今天我们继续查马可福音第十四章。今天的进度是从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第52节，也第53节，一直到这一章的末了72。这一段经文可以分作两个大部分，我们来思考。在没有看这个经文之前，我们再祷告，请大家低头和我一起祷告。慈悲的父神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我们要赞美你。主啊，你是何等的仁慈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感谢赞美主，你话语大有力量，主啊，可以洗净我们，可以造就我们。感谢赞美你，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，我们的颂赞，我们的祷告，都已经蒙你悦纳。我现在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，为了分享你的话语，让主的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重新得力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把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相信你的朋友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求你的灵在他们心中动工，让他们看见你的大爱是何等的爱我们。感谢赞美你，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你，一切的感谢都要归给你。让这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感谢赞美主。这个我们已经看到耶稣基督在世界上，他和我们和这个我们人类一起走了33年，到了他的这个日期满了，他按照神的日期来到世界上，按照神的计划离开这个世界，他把他该做的都完成，完成神的这个救恩，他的计划。感谢赞美主，这走到最后了，今天我们看一段，前面的一段是耶稣基督在公会的面前受审，如果你过去查过福音书，你如果看过福音书，你就会知道，耶稣的受审它是很复杂的一个经过啊，它不是只是在一个审判官一个法庭审了就算了，因为当时犹太人的一个这个情形啊。他是生活在罗马人的控制之下，他们没有在政治上，他没有权利，没有任何的权利，但是在宗教方面，罗马人也允许他们维持他们的宗教，所以他们在宗教方面，犹太教里边他们还有一些的势力，有一些的组织他们有一个公会由这个祭司文士、祭司长，和大祭司，他们这个组合成的一共有71个人在里面。他们什么事情都要在公会里头讨论、的投票，然后决定这个事情的这个结果怎么样当然，大祭司他有很大的权力这个如果你愿意知道这个祭司的制度，你要看看旧约，然后再查一些的书，他会告诉你。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我没办法和大家分享这些许多的事情但是我让大家知道一下，他们在宗教方面，他们还有一些的组织，还有一些的势力，不是一团糟的，一团散沙的虽然生活在罗马人的 控制之下啊，他们在宗教敬拜上头，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规矩，但是这个耶稣受审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啊。今天我们看到上一次牧师领着我们查耶稣被捉拿，被犹大用铅嘴这个记号把他出卖啊，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。但是这些人来把他抓起来啊，抓的人是什么人呢？那这不是罗马兵丁，很多人我们以为是带着罗马人来抓的，他不是，实际就是这个犹太人，这个大祭司他们的这个差役，他们的这些人啊，所以他们来把这罗马人，他根本还不知道的，也许还不知道，还没有参与这个事情，但是犹太人大祭司、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他们这些人都已经决定要除掉耶稣，要把他杀掉，所以他们第一步先把他抓起来啊，所以带到这个公会来审问啊。但是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，这是在夜里，在深夜里的，他们吃过最后的晚餐，就去祷告啊，祷告完了以后就被抓，所以这一天耶稣都没有得到休息，他现在已经在深夜已经非常的疲倦了啊，但是这些人还是不让他休息，所以我们看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啊，实在是叫人家心里面非常的悲伤。所以我们从53节看起啊，来，我们一起先念这一段呢，来，请。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大祭司一同聚集，远远地跟着耶稣，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。治死他，却寻不着，因为有些人做假见证告他，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。好，暂时停一停了。所以我们这看的，在这个审判的这个地方，有一些的人啊，什么人呢？他有大祭司，有众祭司长啊，和长老并文士啊，这都是当时的他们一些这个领袖，在宗教里头的一些领袖啊，我们知道他，这时间问题我不给他解释了啊，你们愿意知道的话，你可以去查一查书，或者是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相信会有人帮你们解释。他有中祭司长，有不止一个祭司长啊，他们是管理圣殿里头敬拜的事情。大祭司是这个被在这个时候是被差派的。本来是他们有一个系统，是从亚伦家里头传下来的啊，那现在变成一个有点政治上的一个色彩哈、啊。总而言之，这文士大家都知道是这个这个写圣经的，是常常解释圣经的啊。长老就是他们中间年纪长的被选出来的，族里头每一族里头对他们的长老，这些人。这聚集在一起要来审判耶稣。那彼得呢，远远地跟着耶稣，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子里头，和差役在一起啊，所以他没有什么人很注意他啊，他就跟着混进去，跟着在那地方烤火。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到，这个时候是天气已经渐渐冷了，晚上他们一起在那个地方烤火啊，一定是在冬天的时候啊。那在下面55节，他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。哎，这是他们的目的。他还没有审判，他们已经决定要把他治死。 却寻不着。为什么寻不着？就是因为耶稣没有做错事，他根本就没有犯罪。他来到世界上，在人间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头住了33年，他没有犯过罪，没有犯过任何一个罪，他是完全圣洁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他们找不到一个借口要来定他的死罪，根本就找不到罪，更不用说该死的罪。但是呢，第56节说，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，圣经特别神的十诫里头也告诉我们，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，这些人他做假见证，要陷害这个耶稣，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，你知道做假见证的时候，你找一个线索，你的事先没有经过商量，所以你的见证不一定和我的见证，那讲出来的话彼此都不合，他问两三个人，都不能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，所以始终不能够定耶稣的罪，那怎么办？下面，来，请大家一起来念，来，请，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诉。就这样做假证，也是各不相合。他即使站起来站在中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是什么呢？耶稣却不言语，一句也不回答。大祭司又问他说：“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？”这是大祭司问他一个问题。所以这样子看见，最后没有话讲了，有人就用这个话来告他，说他说要把这个圣殿拆毁，他要3日里建起来。你知道犹太人对他的圣殿看得很重，很重要，就好像说你这美国人扬言，他说我这个12月我要到华盛顿去把白宫拆掉。但不管是真是假，这个 FBI 的人都需要去看看，这是真的是假的啊。如果是一个领导的人物，他说出来的话，你还真的要再三的思考的，是不是？耶稣是个有分量的人，他曾经说过这个话，但他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他的身体，身体是神的殿，不是真正要去拆那个圣殿，但是他没有话讲，所以用这个要来盖，要来告耶稣，说他要把我们的圣殿拆毁，三日之后要盖起来，他就是做这种的见证，也不能相合，多问几个问题，他们自己就吵起来了。但是大祭司最后就站起来，就问耶稣：“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”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让耶稣他自己说出他自己的罪名。所以这个大祭司到底是老奸巨猾一点啊，他让耶稣你自己说，我们要告你什么东西啊？耶稣对这些人的控告，他一句话都不讲。所以你看耶稣他不讲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在里头，我可以说是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说，他们根本就举不出来一个真正的罪名，所以你如果这样子回答他们的话， 就把自己降低到他们这个水平，和他们吵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他说的也不对，你要去辩，有什么好辩呢？那这不攻自破嘛，这个。所以耶稣智慧的神的儿子，他根本他不讲话，啊，正好应验到圣经上的这个预言，指着耶稣说，他好像羊被牵在那个剪毛人的手下，他梦，他不为自己辩白。另外一点就是他有理由，他也不去辩白，为什么？他知道不知道这些人抓他的原因？他肯定知道，对不对？这些人想把他置于死地，想把他杀死。哎呀，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这个原因，他就是来死啊，他来为世人死啊。以他的辩才，过去我们看见，以他的智慧，以他的辩才，有什么人可以辩得过他？你不管这个理由对和错，有的时候他们问一个根本就不合理的问题，耶稣一下就把他们憋倒了。为什么？有的时候耶稣反问他们一个问题，他愣在那里讲不出话来。以耶稣的智慧，他的辩才，什么人能辩得过他？但他不要和他们辩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他来的目的。他知道他来想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是来表明神的爱，所以他不和他辩了。但是大祭司问他说，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？啊，当称颂者，我相信大家，我们也都知道，他们当然更知道，是指的神。基督，在犹太人、在罗马人、在我们现代人看的，都不是一个意思。我们现在看基督，是救赎主。是来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拯救世人，这是主基督，主耶稣基督。但是犹太人看这个基督，就是神赐给他们的一个救主，这个救主乃是来领导以色列人搞革命，要建立一个以色列国，这是他们心里面所盼望的，盼望有这么一个人来。罗马人认为是说，如果你是这个搞革命的这个人，你就是想做以色列人的王，你在罗马的统治之下，你想做以色列人的王吗？大家可以了解这个道理吧，对不对？咱们中国对着西藏、对新疆、对什么人说，哦，对香港也好、台湾也好，说我们要独立了，我们哇，这个紧张起来了，这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啊。这同样的意思啊，罗马人的控制许多的国家，许多许多小国家，你大家都知道，在这个历史上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西洋史你都读过了。但是你要在这个罗马的控制之下，你要开始一个犹太王，这还得了啊？所以最后钉死他的这个罪名，在那十字架上，他用三种的文字写着说，这是犹太人的王，就用这个罪名钉死他。所以大祭司问耶稣，你是基督吗？你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基督吗？第六十二节怎么说？大家一起来念啊！来，请。耶稣说：“我是。”你看见人子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大祭司就撕了衣服说：“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？你们已经听见他这见望的话了。你的意见如何？” 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，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，对他说：“你说预言吧。”用手掌打他。
哦，
提斯一听，行了，咱不需要另外的见证人。他说这个话是健忘的话，也就是说不应该说的话，这个人说出来了。单单这一条就足以定他死罪。啊，他故意问问这个大家意见怎么样？啊，我刚刚说过了，他们的一个程序是要讨论过以后大家投票，这是一个很相当民主的这么一个，好像罗马人他这个也是这样子啊，所以很这个有秩序的这么一个。但是他们在深夜审判耶稣的时候，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审判，是一个临时的审判，哦，是一个非正式的一个审判，所以他还是问了一下你们的意见如何，大家都说他有该死的罪，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，这是对他的一种羞辱，哦，然后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，然后对他说：“你说预言吧。”有一本这个别的这个福音书里面告诉他说，他蒙着他的脸去打他，说：“哎，你不是先知，你不是说预言吗？你知道打你的是谁吗？”啊，这样子戏弄他。耶稣都没有讲话，啊，用手掌打他。一个不合理的审判，然而这是神所允许的，因为耶稣基督来将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下个礼拜我相信啊，牧师可能还有更多的这个审判的这个事情和我们讨论，所以我们暂时就把这一段啊放下来。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受尽了各种的羞辱，各种的痛苦，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实在是应该多多的去了解一下，为什么这么多人来相信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因为他所善意上十字架，不是因为他自己犯的罪，而是为了世人的罪。神把世人的罪放在他的身上，让他来承担这个罪的刑罚。非常深奥的道理，非常伟大的道理。哦，我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彼得的身上啊。我们看看下面一段是讲到彼得。彼得不认主，上面一个地方27节31节已经讲过，耶稣已经预言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哎呦，彼得一听好不高兴啊，极力地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我也总不能不认你。哇，这话讲得好坚定啊！啊，你相信这彼得是说大话吗？是吹牛吗？大家都摇头。大家都知道，他不是，他是真的，他是这样子一个人。他知道耶稣爱他，他也非常爱耶稣。在那一刻，我们都相信他是真心的，愿意为主牺牲。我们来看看这一段，他怎么不认主？我先复习一下 27节到30节，上次我们看过啊，我们很快念过一遍，来，请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众门徒也都这样说，我们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和彼得一样，但最起码我们知道彼得他是真是这样说。哦，你看其他的这个福音书还说的非常的肯定，就是和你同受苦，和你同下监，我都不在乎，和你同死，现在叫我死我就死，说的非常的肯定，非常的恳切，哦，他是真心的愿意为主摆上。但是主告他说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这地方说彼得哭了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，来，请大家一起和我念啊，来，彼得在下院里面来了一个大祭司的使女，见彼得烤火，就看着他说，你素来也是等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彼得却不承认，说我不知道，也不明白你说什么。基督教了，彼得也不承认，他说旁边站着一个人，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因为你是加利利人。彼得就发咒诅咒说，我不认得你这个人。第十鸡叫了第二遍，彼得想起耶稣对他的话，鸡叫了两遍前你要三次不认我，思想起来就哭了。哎呦，这么一个坚强的人啊，他哭起来了，好难掉泪啊，这个大男人啊，他哭起来了。约翰福音没有提到他哭，但是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说他不单单的哭，他出去痛哭，还加一个痛字啊，这个痛字，你想个痛哭不是这样，不是这种哭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哭，他可能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放声大哭，从心里面悲从中来呀，从里面就哭出来了。哎呀，彼得以前说的这么肯定，现在不行了，他哭起来了。那路加福音22章61节那个地方说他痛哭，但是前面他还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当他不认主，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，耶稣转过身来看他，他和耶稣的眼神这样子一对，整个是瘫痪了，跑出去痛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想彼得在耶稣的眼睛里头看到什么东西？耶稣回身这样子看他，他出去痛哭。哎呀，当你看到耶稣看他的时候，虽然圣经没有形容，没有记载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体会到那种心情，对不对？从耶稣的眼睛里头，你看到什么东西？ 肯定有神的慈爱，肯定有神的怜悯，肯定有神的怜恤，肯定有神的赦免，肯定有那个肯定说，你记得吗？我是神的儿子，我说的话都不会错的。再一次证明我是神的儿子，有无限的激励。彼得，你不要难过，你不要灰心，你要刚强壮胆。我相信耶稣他不会耻笑彼得，他不会怨恨彼得，他没有责备彼得。否则的话，彼得可能不会哭了。就是因为他那个眼神充满了神的爱，充满了神的怜悯，彼得忍受不了，出去痛哭起来了。哦，彼得的眼泪开了江河一样哇流出来。我们中间我相信也有很多的人，在你信主的时候的眼泪也不听话的流下来。很多人不记得怎么样信的主，但是在主前流的眼泪他还记得。有些人没有流眼泪、哦、并不是说你必定要 流眼泪才是得救，但是神看见你的眼泪。你想彼得眼泪里边包含什么东西，圣经没有讲，但是我们不难想象到那种的悔恨，那种的后悔，那种的自责。不管你用什么字眼去形容，我想彼得的心里面百感交集，我怎么会说出这样子的话来，怎么三次都不认主。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记载，哎，你说什么，你什么意思啊，哦，差点和那个仆人吵起来，哎，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。另外一个人说，你不管认不认他，你说话的口音就是加利利口音，你就和他一党的一伙了啊，他家乡的口音把他露出来。但是彼得流泪痛哭，我们深信这个眼泪是一个悔改的眼泪，他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。你知道这个悔改对我们来说，信耶稣的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、这是在路加福音22章这个地方讲的啊。他彼得说，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，你什么意思吗，说我是啊，正说话之间，基督就叫了，主转身过来看彼得，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，今日鸡叫已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他就出去痛苦。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啊。我相信他想起主说的话来，他想起他自己讲的话来，对不对？我就是死，也和你一块去死。哎呦，换了一个环境，换了一批人，他竟然变得这么懦弱，心中那种自责，在主的面前的那种的暴愧， 我想他巴不得能再有个机会能够跑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说，主啊，对不起，我实在是不应该这样做。圣经里面讲过很多悔改，悔改对我们信耶稣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啊，非常的重要。在圣经里头，在诗篇里头有七篇忏悔诗，这七篇忏悔诗都是一种的祷告，讲明自己的一个心中的一个懊悔，在神的面前求饶恕。这七篇里头，以这第四篇51篇是最有名也最有力。这作者是大卫啊，大卫，这是非常非常感人的一篇诗篇，也是我们学习的忏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，是大卫的忏悔诗。这上面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如果你有圣经，你可以打开诗篇51篇啊，你看到开始的这一句不在里头，第一节前头讲明这个诗的背景，就是说大卫与八十八同时之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做了这事交给灵长啊，那么就是说他和这个八十八发生关系以后，神的先知拿单就来责备他，因为他不单单是这个发生奸淫的这种不正当的关系，并且他把这个八十八的这个先生呢，他是个军人，他把他在害死在战场上的，他叫他手下把他的这个先生啊，把送到最前线，这个最前线给杀死了，啊，他不单犯了奸淫罪，他犯了这个杀人罪，所以神的先知拿单来责备他。哎呀，他心里面懊悔，他心里面这个忏悔，在神的面前做了这首诗，然后交给灵长，就是交给那个诗班的班长，让大众都来唱。所以他并没有把他的罪掩盖起来，他在神的面前赤露敞开。我们很快的看一看哈，这个很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段，它可以分作四段。第一段是1到6节，他是在神的面前认罪，他说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。第三节，因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眼前。哦，第一节、第二节，他还没有认罪之前，他已经想到神的怜悯、神的慈爱。他知道他没有脸，也没有资格到神的面前来求神赦免他。然而，当他想到神的慈爱的时候，想到慈悲怜悯的时候，他就有了勇气到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求你洗净我一切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。一般人犯了罪以后都藏藏躲躲，要把它掩盖起来，对不对？谁把这个罪这个宣扬出来呢？但是大卫知道他所犯的罪不是他的能力可以把它遮盖的，他给神说，他说，神啊，我犯了罪，我承认我的罪，我的罪在我的面前，常常在我的面前。哎呦，这句话很重要啊，大家记住哈，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第四节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个恶，以至于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正直。这是说什么呢？他并不是说我犯罪只是得罪你，其他人我都不管，他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大卫讲明这个罪的根本，罪的根本就是我们得罪了神。有没有得罪人？当然有得罪人啊。你奸淫人家的妻子，把那个人杀死，这不是得罪人吗？但是大卫说，这个罪的根还是因为我得罪了你，得罪了神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只要不得罪人就算了，不是，我们要做的不得罪神，不得罪神，当然也不可以得罪人，也不可以得罪你自己，什么人都不可以得罪，更不可以得罪神，因为这是罪的根本。很多人说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放火，对，没有杀人，没有放火，好像没有得罪人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罪？什么罪？得罪了神，这就是我们的罪。啊，他说，我在你面前行了这恶，所以你责备我的时候，因为你是公义的，你是清正的，所以当你责备我的时候，我的罪就更加的显明，更加的显明。你判断我的时候，我的罪就更显明，是我是应得你的判断的。第五节他说，我在罪的里生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。这并不是他责备他母亲哦，而是说明这个罪的来源。哎呀，我们常常辩论这个辩论那个，有人说我们不相信我继承了亚当的罪。哎呦，这地方大卫讲得很清楚，在母胎里头我就是个有罪的人，不是我犯了什么罪才有罪，而是成为一个人，就是成为一个胎，已经是有罪了。所以我生出来是在罪孽里头生的，所以一生出来就是有罪，就是个罪人啊。这很多在国内来的朋友他不能接受，我不杀人放火，你为什么叫我是罪人啊？不是说你干犯了国家的法令，而是说我们得罪了神，是从神的立场来看我们的罪，我们都是罪人啊。所以第六节说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，在我的隐秘处必使我得到智慧啊，就是告诉我们说啊，这里他说，但是你神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，是洁净的，是无罪的。你让我这样子看见我是一个罪人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向神认罪，并不隐藏他的过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，我不知道我们犯什么罪，我们犯各样的罪哦。如果我们犯了罪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来承认我们自己的罪，因为你想瞒瞒不住。当我们不认我们的罪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你的罪藏在你的面前。圣灵常常会提醒你，你的罪常常会控告你。最好的方法就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我们自己的罪，求他饶恕，做一个清洁的人，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。他是圣洁的，他要我们也要圣洁。你心中不能有平安，除非你在神的面前认了罪， 如果你信耶稣以来从来没有认过罪，这是你的一个机会，你要在神面前认清楚你的罪。我想不起来有什么罪，但是你还是要在神的面前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。你仔细想一想，牧师所讲的，我们所讲的，圣经所讲的，都是告诉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。第二部分7-12节是求赦免、求洁净、求神的同在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就是干净，我就干净。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牛膝草是逾越节时候，他们用这牛膝草蘸着羔羊的血抹在那个门上。大卫用这个比喻来说明，神只有你羔羊的血可以洗净我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当我得到洁净，当我的罪全部除去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再一次听到欢喜快乐的声音，可以踊跃在你的面前。求你颜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这是求神来洗净他，认罪，求神来洗净，求神与他同在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求神与他同在，求神的灵与他同在，让他过一个在恩典里头的生活。说第三个，他在神面前的许愿，从第十三节到第17节，第13节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来归顺你。神啊，你是我拯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当你把我的罪除去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开口唱诗赞美你。”第15节，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哎呦，罪你压制他的时候，他嘴巴张不开。当你被洗净、洁净以后，你唱出来的诗歌都是赞美神的诗歌，神要接纳你，悦纳你的诗歌。第16节，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，我就献上燔祭，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我今天取这个做我的题目，特别告诉大家，很多人以为我们做什么能够讨神的喜悦。不错，我们做很多的事情，神喜悦我们。但是神最喜悦的，乃是忧伤痛悔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他不轻看。如果我们带着罪来服侍神，我们的服侍就没有价值。如果我们过一个罪孽的生活来敬拜，我们的敬拜就不能蒙神的悦纳。神是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无瑕疵，无玷污。大卫说，如果你喜欢祭物的话，那很简单呢，你要多少羊多少牛。诗篇50篇告诉我，神说我是要你的羊，要你牛吗？这一切都是我的。大卫说，你如果要祭，我就献上。 但是你不要的不是己，要的什么是己？这个你的己，你所要的己是什么？忧伤的灵。所以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饶恕、求赦免、求洁净，求神不要离开我们，神必定要再一次悦纳我们。第十九节、第十八节、十九节是那个求赐福，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那是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并全身的祭的燔祭。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。有人说这两节是后来人加进去的，是在他们被这个放逐的时候，在巴比伦的时候，有人这样子加上一种的愿望啊。也有人说大卫这样子写，乃是想到他是国王，他为他的人民来求福啊。不管怎么样，这就是说明，当我们得到洁净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的祭物，我们的一切都蒙神的喜悦。神并不轻看呢悔改的福音，这悔改的福音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的福音和其他的福音和其他的宗教都不一样，其他宗教都叫我们去学着做人，做好人，做什么事情。但是我们的信耶稣的人知道，神要求我们的乃是和神和耶稣建立一个关系，建立一个父子的关系，亲密的关系。因为我们走在灭亡的道路上头，朝着死亡直奔，神说你回来。悔改原文的意思就是转过来，转过身来，让我们转过身来。拦阻我们的是罪，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除去罪的时候，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，神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要拯救我们，要赐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。所以我们的所信的这个福音是一个悔改的福音。施洗约翰，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都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得救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点头点太快了吧。叫我们得救吗？叫我们上天堂吗？叫我们做什么事情吗？没有，叫我们悔改。因为天国近了，神的审判近了，如果你还照着你的原来的样子去行，你必定要受到审判，受到神的惩罚。所以悔改是我们相信耶稣这第一个第一步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告诉我们说啊，那个地方讲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啊，很多人以为神应许的怎么还不来，是不是神故意的单言？那地方讲一句话很重要，对不对？说神不是故意单言，乃是愿意人人都得救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得救啊？哎呦，很长一段时间我引用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说神愿意人人得救。你再回去看看彼得后书三章九节，那地方告诉你说神愿意人人都悔改，要不悔改。所以我们信的这个福音是悔改的福音。我们若不悔改，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，不能够蒙神的悦纳。神所不轻看的乃是忧伤痛悔的心，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。大家会一起念一遍好不好？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。再一遍，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。第三遍，忧伤痛悔的心 神必不轻看。再来，怎么一会儿？
神不轻看。
哎，记住了吧？忧伤痛悔的心，神必不轻看。多少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比那彼得还差劲，我们做的这个事比彼得还糟糕，怎么办？没有写出来，但是我在你那个夹页里头我就写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们犯了罪怎么办？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犯了罪，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这个回去以后你再去看，要把它背起来，对不对？要记住，感谢主，神不是把我们关在罪恶里头，神要拯救我们，拯救到底。他是开始的，他是末了的，他不会在一半的地方放弃我们，他要拯救我们，拯救到底。但是我们的责任叫遵行他的话，他的话叫我们保持圣洁，叫我们做一个新人。我们要听他的话吗？还是夸口说我要听，我要听，但实际上都不听了。你愿听神的话吗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，今天神把你带到这个教会，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，让你来考察，让你来学习，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，知道罪恶有多么的可怕。我们如果承认我们的罪，神要接纳我们，做他的儿女。如果我们已经相信了，已经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要切切记得，不要犯彼得罪了。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。忧伤痛悔的心，神必不轻看。你想看你拿什么东西给神做祭物呢？我们还不如犹太人，他们还奉献羊啊、牛啊，什么东西？我们今天奉献什么东西？你说我服侍神，我这做这个，神缺少你服侍吗？这不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，给我们一个恩典，叫我们有机会可以去服侍他吗？是我们可以靠着自夸的吗？不是，神所向我们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他必不轻看，一切都是他的。唯有我们把我们的心献给神，这是他所喜悦的。请大家低头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？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你的话语，再一次提醒我们，告诉我们，主啊，这一切都是你的，你不缺少任何东西。然而，你没有说你重看任何的东西。今天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你不轻看乃是我们忧伤痛苦的人，忧伤痛苦的心。把我们的主你的话语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让我们的生活能够照着你的话语去行，能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孩子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谢谢你的恩典。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